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无离。立藏本来护主龙清白，寂静无垢光尊常护。那么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来一起学习阿里班智达所造的这个三界论。三界要解呢，可以说是分了这个别解脱界，然后呢这个菩萨界和这个密乘界，最后呢还有三界圆融。那么在这些课本当中内容当中，现在学习的是菩萨界的内容。菩萨界呢，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从这个无光尊从这个龙树菩萨，从这个无作菩萨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安立了这个三种戒律。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的是怎么样的护持这样的戒律。护持这个戒律呢，从方方面面呢，通过前面的这些四正段的护持啊，通过这个正知正念不放逸等等的方式来护持，这个方面呢前面我们已经学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学第四个课判呢，是以摄一切学处而护持分二，就是说是归纳吧，就是说是它的摄意啊，通过摄受一切学处的方式呢进行摄持的，就通过这个窍觉性的方式呢，把上述的所有的这个内容菩萨界呢如何进行归摄的一起进行护持。凡二以归纳上述学处之意而建立至中观点。首先讲第一呢，是归纳上述学处之意，那么就把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这些学处呢做一个归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进行这个安立。那么主要是以这个全知无光尊者的观点来进行安立的。全知龙清扰降言，愿心学处是无量，行心学处行六度，归纳取舍黑白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无光尊者，全知无光尊者，他人家在这个大圆满心修习大乘书当中呢，他在讲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有一种这个归摄的方式进行安立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愿心学处是无量。那么如果是愿菩提心的学处，愿菩萨的戒律呢，都归纳在这个四无量心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修持四无量心的话，我们的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就会修得比较圆满。行心学处行六度，那么如果是行持这个行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把所有的行菩提心呢归纳在这个六波罗蜜度当中，布施乃至于智慧度当中进行这个修学。然后呢把上面的那种归摄的话归纳取舍黑白法，那么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取白法而舍黑法。那么这个取舍黑白法呢，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对于四种黑法需要舍弃的，对于四种白法必须要这个修持的这个前面呢已经学习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诵持的意思诵持的意思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了愿心它是主要是六度，然后行心呢主要是愿心是四无量，信心呢是六度。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无光尊者他人家在这个心修习当中，诵持当中呢，第七品也是讲到了四无量心，然后第八品呢是讲菩提心是讲。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在学习菩提心之前呢，也是在这个前面首先修四无量心，然后再修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自性他众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意义。所以说这个主要也是依靠这个心性修习无光尊者的观点来进行安立的。而如果要归纳的话，就是这个取舍这个黑白法，那么这个呢后面我们也要学习的。那么他的这个注释呢是266页中间这一段就第三段吧，第三段当中的中间部分。辨别万法的智慧超群，对佛经论点的意义通达无碍，行相续中富有教法正法功德的全知龙清扰降尊者说，愿心学处的摄要完全可包括在以摄无量修炼自心反复观修具有利乐有情之心中，因为这已说明了不舍菩提心不改愿力学处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此处呢，他首先对于这个就说是这个云嘎尊者堪布云嘎，他主要对于这个无光尊者他有很大的信心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宣讲全知无光尊者的尊名之前呢，也是以赞叹这个功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安立。所以说首先呢是辨别万法的智慧超群，然后我们说是遍知无光，全知无光尊者呢，他就辨别万法，不管是世俗地的法也好，还是圣意地的法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管他的这个总相和这个别相等等，都了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能够完完全全的对于辨别万法的智慧呢，是这个非常非常超胜的。 然后呢是对佛经论点的持意通达无碍，那么就说是这个佛经的意义，还有呢就说是这个论点的意义，不管是它的持句也好还是它的意义也好，全部都是通达的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无光尊者的功德的一种赞叹。行相续中富有教法正法功德，那么在无光尊者的相续当中呢，教法的功德也是就是说富有的，也是这个圆满具足的。然后呢正法的功德呢也是圆满具足。正法的功德呢当然对于持句的通达这方面都是这个富有教法功德。正法功德呢就是戒定慧，然后他的这个戒律啊禅定啊智慧啊等等这方面呢称之为这个正法功德。所以说具有这样功德的全知龙天染将啊，就是无光尊者，他人家是这样讲的。愿心学处的摄要完全可以包括在四无量修炼之心，那么就说是这个愿菩提心的他的学处呢，他的摄要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包括在四无量心啊，通过四无量来修炼这个自心啊，是这样的。然后反复观修具有利乐有情之心中，那么第一个是这个四无量，而且呢反复观修具有利乐的心。那么就说是我们知道四无量呢，就是说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通过修行的角度来讲，首先呢要修舍心啊，首先不是修慈心啊。当然有些地方呢大德讲的时候呢不一定把这个舍心放前面，那可能是也可能是首先讲慈心。但是按照这个本派的传承呢，无光尊者为首的这个观点还有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在讲窍觉性的这个修法的时候，首先呢必须要修舍心。因为舍心呢它就是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的这样对境呢就说是这个观修为平等。因为在我们相对当中啊，对亲人方面呢过度的贪爱，对这个怨敌方面呢是过度的嗔恨，所以说在我们相对当中，如果具有这样非常强烈的贪爱和嗔恨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是修持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它是一个平等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利益众生啊，要这个对于众生离苦，要愿众生离苦得乐的话，首先要把这个对境啊必须要这个平等的，就是舍安住在这个舍的状态。这个舍的状态的话，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等舍嘛。像在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亲人和对这个怨敌的平等对待啊，平等对待。平等对待的话，就是说为以后的下一步的修法就是打下一个基础。因为第二步我们要修慈心。那么就是说这个慈心呢，如果内心当中有偏袒的心的话，我们就对于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这些这个朋友啊等等，我们就很愿意去利益他。因为慈心就是娱乐嘛，我们对如果我们没有修持舍心的话，我们愿意对谁娱乐呢？当然和我们关系好的人，我们愿意给他快乐，而对我们关系不好的人呢，我们当然就不愿意给他快乐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要修舍心，把这个贪亲和嗔敌的这样一种心呢，就说是这个就平息下来啊，他做到就是说达到一种平等的状态。那么达到平等状态之后，我们修慈心的时候，不管是怨敌还是这个亲人还是这个不认识的人，反正我们在生慈心的时候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就是我们的慈心呢更偏重于他，然后另一个的众生呢，我们的慈心呢就是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就说是不观修啊或者一点点啊，这个不会的。那么然后在修悲心的时候也是一样，悲心它是这个拔苦的，拔苦的话我们愿意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没有修舍心的话，当然对于我们关系好的人愿意拔苦，关系不好的人就不愿意拔苦，不单单不愿意拔苦，而且还愿他感受更多的痛苦。但是如果修了舍心之后呢，那么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慈悲，然后是喜，喜的当然就是一种这个欢喜心。欢喜心呢就对现在的这个友情，他获得的这些相貌的功德啊，或者说是钱财的功德啊，或者是文思修的这个功德啊，智慧等等，对这些已经友情获得的这些功德呢，我们都是非常高兴，不单单是没有嫉妒心，然后呢就是说愿他从现在开始到成佛之间，这种功德这种安乐呢就是不间断的增长，再再的增长，乃至于变成从有漏变成无漏，从有限变成无限，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应当都要升起来的。所以如果有了喜心之后呢，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嫉妒啊，不会有嫉妒心。因为我们自己要愿众生获得佛果嘛，如果我们要愿要这个愿一切众生获得佛果，这个佛果它是具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很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所以说我们要从现在的友情获得的一点点的财富，获得一点点的地位， 从这儿开始呢，愿他就说他得到之后就很高兴，他得到之后很欢喜，发自内心的欢喜是这样。那么只有我们能够就说是接受友情现在他所获得的种种的快乐，才能够在我们心中就说升起愿众生获得超离三界，就说所有的三六道众生供奉的对境的佛果，这个时候我们才真实的愿对方获得。如果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喜心的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从大的角度来讲呢，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但从小的角度来讲呢，啊，就是说，啊，这个是我的竞争对手，然后如果竞争对手他这个多得了一点点钱，我自己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升起了一点智慧呢，我也不高兴了，这方面的话就没办法愿众生真实的得到佛果。所以说慈悲喜舍呢，他就通过这样的话修持这个利乐有情的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它都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加的善良，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更加的平等，它作为这个菩提心的前行。啊，作为菩提心的前行，作为菩提心的前加行，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此处呢，也可以说是他作为这个菩提心的前一方面来讲，也可以作为愿菩提心。因为通过修持了四无量心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真正的产生了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样一种状态，啊，这样一种境界呢给升起来。所以说这个叫反复观修，具有利乐有情的心中啊，是这样的话可以包括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那么因为呢，这个已经说明了啊，不舍菩提心，不改愿力学处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真正产生的就是说利益有情的心的话，就说明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就说是这个有了菩提心，而且不愿意舍弃利他的菩提心，而且呢也不改自己的这个殊胜的发愿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愿菩提心呢主要是修四无量。然后下面最后一段呢是这样的，诸佛子所修的一切善法均可摄于六度中，因而如理如法奉行，六度即是行心学处。心意修习中云，愿学处修四无量，当断为品，未断为品当护心，行心学处行六度，未断为品当精进。然后就说是这个佛子所修的这种善法都可以归摄在这个六度当中，或者行菩提心呢它都是这个包括在六度当中。因为这个行菩提心嘛，就是佛子所要修学的啊，所要修学之处啊，所要修学之处所修学的一切善法，完完全全的六度没有一个不能包括的。所以说呢，就说要这个如理如法的奉行六度。当然奉行六度的时候啊，也和我们自己的根基啊，和我们的这个意乐啊，还有我们自己这个修六度的时候难易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很啊，就是说是比较容易的，有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首先修持比较容易的啊，或者就说以前也许我们的前世的串习的比较多的，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多修，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逐渐逐渐的去实行。这个前面我们大概提到过这样问题啊，在心性修习当中呢，无观尊子这样讲的，愿学处修四无量，未断为品当护心。所以说呢，就是愿菩提心呢，愿学处的主要是修四无量，为了断除啊这样一种愿菩提心的伪品的缘故，应该护心，通过四无量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内心当中这颗非常纯净的善心菩提心啊，为了断除他的这个愿菩提心的伪品的缘故呢，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护心。行心学处行六度，那么就行菩提心的学处呢，主要是行持这个六波罗蜜。所谓的断除六度的伪品，六度伪品前我们讲过呢，就是这个牵令啊或者破戒啊等等啊。为了断除这个伪品的缘故呢，我们应该精进的行持于这个六种善法。如果我们能够精进修行持六种善法，它的这个六种伪品呢，自然而然就能够断除啊，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无观尊者呢，就把这个愿心和行心呢，分别的摄于这样一种四无量和这个六度当中。然后267页第二段是这样的，概括而言，则摄于取舍四白法与四黑法之中。宗派宝藏论中宣说龙猛无浊二中鬼之根本堕罪的分类后，再讲如何护持之时，写道当不是正知正念而舍弃四黑法奉行四白法，相反如果以行四黑法而虚度光阴，证明已经舍弃了愿菩提心。如果舍弃愿心，自然也就失去了行菩提心界，如同无有墙壁就不存在花纹一样。那么就是说是概括而言呢，就是这些学处啊都可以包括在取舍这个四白法和四黑法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宗派宝藏论，宗派宝藏论呢也是无观尊者的这个七宝藏之一。无观尊者呢就是说有四个心地，然后三修习，还有呢就是说三解脱啊，还有七个宝藏，是这样。七宝藏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宗派宝藏。宗派宝藏论当中呢，对于这个所有的内外道的宗派啊，他的观点 都是讲得非常清楚，怎么样舍弃外道，怎么样修持内道的宗派的，都讲得很清楚。说这里面有很多外道的观点，有小乘的观点，唯识的观点，中观的观点啊，中观当中的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些这个思想啊，或者对戒律的观点啊，对这个见解的观点、啊、等等，那至于最后到这个殊胜的密法之间呢，所有的宗派包括在一起的就宗派宝藏论。然后在这个宗派宝藏论当中呢，就宣讲了这个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啊，他的根本堕罪的分类之后，在讲如何护持这样一个戒律的时候，这样讲，应该不失政治正念而舍弃是黑法，奉行是白法。就是说政治正念千万不要舍弃啊，平常呢经常要观察自己的身与意，让自己的心呢安住在这个善念当中、善法当中啊，就是说经常通过啊这个政治正念来这个进行护持。那么舍弃是黑法，奉行是白法。那么四黑法嘛，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是这样的：欺骗应供令生悔，然后呢就说是诽谤圣旨惩黄刑。那么这个就是四黑法嘛，就是说首先是这个欺骗应供，对于这个应该供养的这个对境呢啊，就是说明知故妄，像这样说妄语是欺骗应供。然后呢就是说是令生悔，让这个已经修了善法的众生呢，对于所修的善法产生后悔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诽谤圣旨，对于这些菩萨圣旨呢经常做诽谤，然后呢就惩狂行，在众生面前呢惩狂而行。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四黑法必须要舍弃的啊，必须要舍。而反方面呢，奉行是白法，奉行是白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不明知故妄，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应供处啊不能够说妄语。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不要让众生生悔心，不让众生生悔心的话，就让众生不要从大乘道当中退失，所以把众生安置在这个佛地，发愿把众生安置在佛地，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对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诽谤圣旨，诽谤圣旨就把这些菩萨全都看成佛，把这个菩萨全都看成佛呢，我们就不会诽谤他，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第四个呢就不惩狂而行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种白法必须要奉行的。那么前面我们学习过，今天再这个复习一下。那么相反呢，如果以行是黑法虚度光阴，证明已经舍弃了愿菩提心。那么如果经常性的安住在是黑法当中呢，就说明我们已经舍弃了愿菩提心了。对于这个应供啊，我们就是这个舍啊，就说是这个欺骗，然后呢让众生啊对大乘的善法等等升起后悔心啊，然后诽谤这些这个具有菩提心的菩萨，还有呢惩狂而行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说明自己内脑根本没有善心，没有菩提心。如果舍弃愿心，自然也就失去了行菩提心戒。那么如果我们的愿菩提心失毁的话，那么行菩提心呢也不会再存在了。因为就是说是有些人呢有愿菩提心不一定有行菩提心，但是有行菩提心呢是一定有愿菩提心的，因为愿菩提心是行菩提心的基础。所以说如果我们连愿菩提心都舍弃了，那么就说是这个行菩提心呢也就没办法安立了，自然而然就会失去行菩提心。如同没有墙壁就不存在这个壁画，就不会存在墙壁上所画的花纹一样，是这样。因为这个壁画呢它是依靠墙壁而存在的，那么如果它所依不存在的，它的这个壁画也没办法如实的安住。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别，是这样。所以说就把这样一种行持之道呢归设在取舍是白法和四黑法当中。那么这个是按照这个全智无光尊者的观点呢进行的这个归设。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呢是建立自宗观点。自宗观点就是阿利班智达他在这个三界论当中啊，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归设的，是这样。那么就阿利班智达在三界论的观点是这样：利乐现世皆当行，不利今生害后世，一切行为均应断，二鬼血畜无不赦。那么就说是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利乐现世皆当行，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啊，所有的修法，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利乐现世后世啊，这个当然这个现世里面也隐藏了这个意思，就是后世能够对治他的今生后世都有利益的，都能够感受这个快乐和究竟利益的，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行持，就是这方面能够感召今生后世的快乐的因的，这些所有的善法都应该行持。不利今生害后世一切行为均应断，那么就是说反过来讲呢，如果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对自己和他人的今生无不利，然后呢也会伤害这个治他的后世的所有的行为呢，都应该断除啊。这个方面就把所有的这些取舍之道已经归设在这个里面了，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讲得很殊胜。 二鬼学处不是啊，无论如何呢，就怎么样具体的去行持利乐现世的这样善法，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要断除不利今生后世的恶行，这些所有的取舍之道，二鬼学处当中没有不包括的，所以说全部包括在要不龙梦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学处当中，要不包括在这无著菩萨的学处当中，所以说他这个总的原则呢，就是说利乐现世皆当行，然后不利今生害后世一切行为尽当断，但具体的这个取舍它的戒条啊，或者取舍的方法，就在二鬼学处当中全部已经包括了。所以说我们如果通达了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这些学处啊，这些戒条啊，这方面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行持对今生后世有利的善法，怎么样断除对今生后世无利的这样一种啊黑业，这个恶法呢，都是应该可以知道了。下面我们看268页的这个注释，268页第二段，此外如果以慈爱心引发，无论任何行为都对自他今生有利，并成为来世就近安乐之因，所以应当以全巧方便而接受。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宋词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说是现世，他没有讲到这个来世，但是在这个宋词当中也包含了这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安乐的因。那么如果我们以慈爱心，慈爱心其实就是这个善心的一种代表嘛，就是其实就是善心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以善心或者慈爱心引发，不管是任何行为，如果对就是说是自他今生有利益的比如说是就是说断除杀生啊，或者就是说是去做这个利他的事情等等。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当然对自己和对他人今生都有利，而且呢这样一种今生有利的这个善法也能够成为来世就近安乐的因。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就说是这个，就应该通过善巧方便去接受，然后去这个照做拼命的照，照做的越多呢，其实我们离这样一种，就是说今生后世安乐也就越近。那么如果没有做呢，就得不到。所以说呢，就不管怎么说，要通过一切的善巧方便来接受这样一种这个善妙的行为。当然，上次这里面也解释了这个利乐，利呢就说是对今生有利的，乐呢是对来世的这个获得安乐的果位，是这样。有些呢，就有些大的解释的时候呢，这样一种乐呢是今生的安乐，利呢是后世的利益，也这样讲的，它大概意思都是一样，没什么大差别。所以说，平常我们说利乐有情啊，它也是从今生后世的安乐，从这个方面呢进行的解释了这个利乐两个字的含义。那么这个呢是必须要接受的，那么下面呢是要舍弃的。倘若以嗔心驱使，相互争论不休，使自他二者的相续无法堪能等，对自他今生不利，后世也会成为恶趣之因等，有害究竟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必须谨小慎微，彻底断除。那么这个呢，就从了反方面必须要断除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恶行。那么首先呢，是以嗔恨心驱使，嗔心驱使它的也是烦恼心的代表。烦恼心的代表就是说，除了嗔心之外呢，比如说嫉妒啊，还有一些傲慢啊，或者说贪欲啊等等，反正呢就三毒啊五毒的这样心这样烦恼心所驱使他的因呢，他的发起的因呢就不善。然后呢相互争论不休，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行为争论啊打骂啊，或者说斗争啊，或者说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伤害的行为。然后这样一种发心和这个行为都不善，所以说使自他二者相续无法堪能，那么自己的相续也没办法堪能修行善法，就是让他人呢也没办法堪能修行善法，让自他的相续都安住在就是说这样一种恶业当中，不能够安住在善法当中。所以如果说自己不能够安住在善法当中，安住在烦恼当中的话，那么对自他的今生当然就不利了。今生因为争论啊，自己会感受到这些争论或者打击啊，互相打击，就会感受到这个身体的痛苦，也会感受到心的痛苦或者一直争论下去的话，那么自他都没有办法得到安宁，是这样。所以说对自他今生是不利的，后世呢也会成为恶趣之因等。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嗔心驱使互相争论不休等等，后世也会成为恶趣之因，像这样就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后世也会堕恶趣或者地狱啊旁生恶鬼啊等等，即便是变成了人之后呢，他的这样一种等流果还会让自己内心当中非常不愉悦，或者下一次再看到这个对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非常不欢喜的一种心态，这个呢对自己修行和对这个利益众生呢都是不太有利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呢有害的就近利益的任何行为必须要谨小慎微彻底断除，不单单是说这样一种嗔恨心啊互相争论啊，它是对于今生后世的这些这个安乐有损害，让自他呢就是说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当中经常安住在这个嗔心 引发的这个行为当中，对我们修菩萨道本身呢也是一种伤害的。它直接和菩萨道相违，它直接就会成为修道的道障啊，修道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这些恶业啊、恶行，不单单是引发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而且呢是成为道的障碍。那么如果成为道的障碍，我们就没办法安住在殊胜的菩萨行，就没办法真正的在后世当中呢顺利的修持这个菩萨道。那么对我们啊，就说是这个成就菩萨果啊，成就佛果，然后利益众生的方面的话，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了，必须要这个彻底断除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就说是这个跳一段之后呢，再下一段。对于现世表面的安乐，若在详加观察下，根据有关佛经论点描所述，有害于后世等，则应尽心尽力予以断绝。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今生安乐，但是有害后世的，这个方面的话，也是应该这个断除的。有些这个有些这样安乐呢，是这个暂时的安乐，表面上呢，现实当中可以获得一些安乐。但是呢，如果详加观察的话，今生当中自己受用安乐，有可能会成为后世受苦的因。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必须要断绝的。比如说呢，通过杀生来这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或者通过邪淫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它是一种安乐，但是呢，就说是详细观察，因为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引发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快乐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它的这个发心是不善的，它的行为呢也会变成一种这个有害后世的这样的行为，会成为一种恶业，是这样。所以说应该尽心尽力的予以断绝。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现世的有些所谓的安乐，我们也不能够去做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敢修佛法，不敢受五戒的原因呢，因为他就觉得呢，如果在世间当中不受戒律的话，以前的很多的乐趣，比如说钓鱼比如说其他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有很多的这个聚会啊，不好的聚会啊等等，他觉得这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但如果受了戒律之后呢，这些快乐就会撕毁，他就不愿意受戒律，是这样的。那不愿意受戒律呢，表面上他是今生当中就是说没有受戒的缘故享受这些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很多呢就是杂有恶业的，杂有恶缘的故呢，所以有害有后世的，后世当中呢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会感受大的痛苦。他其实今生当中的这个快乐和后世当中的这个痛苦，它不是对等的。就今生当中我们通过这样这个杀心去伤害众生呢，得到的快乐是有限的，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恶业成熟呢，他得到的这个痛苦是无限的。说这个二者之间是不能够对等，我们不能说反正就是说今生当中我提前把这个快乐享受了，然后下次呢我也只不过是感受这，比如说我就是说享受了一个小时的快乐，下次我再大不了享受一个小时的痛苦而已。其实业果的知道并不是这样的，业果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小小的因它会成熟广大的果。这个方面在我们学习业因果的时候，三大规律之一嘛，三大规律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是未作不欲，一个是已作不失，第三个呢它就说是这个小因感大果，是这样。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如果对后世有害的这样所谓的安乐呢，我们在观察之下还是要舍弃，还是要断除的。最好呢就是行持这个今生有今生对今生的快乐有利的，然后也能够引发后世的这个快乐的，最好能够以引发这样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之行，从乐至乐的这样一种菩萨行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圆满的。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这样，总而言之，一切菩萨取舍的道理要遵照大乘诸经典中所说而如理修学的方法，无不包括在前面讲的龙猛无着二大中轨所说的学处当中。总而言之呢，所有菩萨取舍的道理遵照大乘经典当中所讲的如理修学的方法，那全部都包括在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的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学处和无着菩萨所宣说的学处当中。所以说呢，不管是四条根本戒也好，还是二十条根本戒也好，这里面把所有的菩萨的学处已经包括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说作为这个修菩萨道的人来讲的话，因为他这么大的利益他有这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对我们修行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取舍之道。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就是浩如烟海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生一世当中全部学完，但是对我们今生当中有修学有利的这些，比如说毗毗陀戒律啊，还有菩萨戒律啊，密乘戒律啊等等，或者中观见，这些方面都是还是需要通达的。通达完之后呢，我们在今生当中修学的时候才有个所依，才有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说呢，既然他这个所有佛经当中的菩萨取舍的道理都包括在的二大中轨当中，而这个三卷当中呢，对二大中轨他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就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该记的记该行持的必须要行持。 那么下面讲第三呢，是升起菩萨戒体之所依啊。这个所依呢有两种所依，一种是身体的所依啊，一种是这样一种这个心的所依或者意乐的所依。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着宋词了：身界所依天与龙、罗刹女等罪业者，一人身界龙猛中无着，则说彼所依虚具别解脱戒者。总之，信仰佛与法，异性无上菩提果，信奉如海佛之行，则能升起菩萨戒，时来宝灯金钟云。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说呢，身界所依啊，就是说产生升起菩萨戒的身体的所依，天的身份也可以升起，龙的身份也可以升起，然后呢，这些罗刹女的这方面的身份也可以升起，还有呢，造了这些这很重罪业的，比如说造了五间罪的这个众生呢，他也升，他的身份上也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是叫一人升戒龙猛中。那么这个呢是龙树菩萨的观点。无着则说彼所依，无着菩萨呢就说这个升起菩萨戒的所依啊，须具别解脱戒者，他必须是要具足这个七种别解脱当中的任意一种啊，要不然就说是男居世界啊、女居世界的啊、三昧戒啊或者比丘戒、啊、等等，反正呢就说是七种别解脱戒律的任意一种呢，他才能作为菩萨戒的所依。那么这两种观点呢，龙树菩萨的观点呢，主要是说愿菩提心的所依呢，就是说天龙啊、罗刹女啊等等都是可以的。无著菩萨的这个说必须要具有别解脱戒呢，主要是说行菩提心的学处。啊，行菩提心的学处呢，这个行菩萨戒呢，必须要这个具有别解脱戒的人啊，这个方面可以升起来的。所以它的侧面有不一样的地方，缘故呢也没有什么矛盾的。那么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天龙啊、这个罗刹女啊，或者说五间罪的这些人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不是没办法成为真实的别解脱戒的所依，他的身体呢没办法成为别解脱所依。所以说呢，真正成为别解脱所依的话，就是说是人道众生，而且是除了北俱卢洲之外的三洲众生。这个方面的话可以升起别解脱戒律，其他的这个天人升不起别解脱，龙啊或者罗刹女啊升不起别解脱，还有呢造了五间罪的人呢也升不起别解脱，所以说这之间看起来就是矛盾。但是呢，龙树菩萨的观点主要是愿菩提心啊，如果你发愿菩提心，发誓要成佛，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可以在这些身份上升起。而无著菩萨所说的话，就是行菩提心，更加严格的角度来讲，就更加进一步的能够真实的行持这个殊胜菩萨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又必须要人的身份啊，所以二者之间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总之，信仰佛与法，这个后面的话就主要是讲这个意乐所依。前面呢是身体，到底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样的身体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律就两种观点呢。下面的话，总之以后呢，主要是我们的心的所依是什么样的，必须要信仰佛和法，异性无上菩提果信奉如海佛之行，就是说我们对于佛要信仰有信心，对于正法有信心，而且呢要信仰无上的菩提果，而且信奉这个如海的这个能够成佛的佛之行，对于菩萨行呢也要有信心。然后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些信心的话，则能升起菩萨戒这个呢主要是意乐，我们的心上面的所依呢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持来宝灯军中云，这个是佛陀在宝灯经当中呢如是安利的。那么就269页，那么这个宋词下面第二段呢是这样讲的：能升起菩萨戒体所依的身份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菩萨戒体所依的身份。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观点是怎么安利的呢就第三这一段的第三行，如果具备知言解义以及想受戒的条件，即便是天龙罗刹女等不能堪为别解脱戒所依的非人类，以及造无间罪等恶业者之类的下列身份众生，都可以升起戒体。这是龙猛菩萨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如果是别解脱戒律的话，他必须是要三洲的这个男女，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成为别解脱戒的这样的所谓的法器。但是呢在菩萨戒当中啊，如果具备了知言解义，知言解义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听得懂上师所说的话，那不管你是天龙也好还是什么样，反正要听得懂上师给你传戒的时候这个语言，那你必须要随文做观或者说你要去做这个思维做观想等等，所以必须要知言解义，能够听得懂上师的语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想受戒的一种心这些内心当中呢很特别想受戒，那么是有听得懂又想受戒，如果具有这样两个基本条件的话，即便是天和龙罗刹女等等，这个本身是呢不堪为别解脱戒所依的非人类， 他也可以得到。还有呢，就是说造了五奸罪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虽然是他的身份是人的身份呢、啊，虽然是人身，但是呢，他因为是这个，比如说黄门呐、啊，或者说五奸罪啊，或者二刑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者造了五奸罪的这些恶业有情，本来他们是不能够受比丘的戒的，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受持这样一种菩萨戒，都可以升起戒体。那么这个方面是龙树菩萨的观点。那么引用的校正呢，下面这一段当中讲，如宝积经所云，尔时说持法以天龙飞天大鹏大复行不可计数之众生，皆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那么佛陀在宣讲了这样一种法门的时候呢，殊胜大乘法要之后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天和龙啊，还有一些飞天啊，就还有飞天啊，就是阿修罗嘛，还有大鹏鸟啊，大复行是一种鬼啊，是一种恶鬼，是这样的。大复行不可计数的这个众生，都发起了无上真实圆满的菩提心啊。这个方面呢，在佛的经典的教证当中呢，也是讲的特别的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发起了真实圆满菩提心，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得到殊胜的这个相关的戒律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已经说了。那么270页第一段第二行是这样讲的，那这里密意指的是升起愿菩提心。那么就和下面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是下面说不能够这些不能够得戒啊，这个说可以得戒。那么此处所说的是升起愿菩提心的角度来讲的，是这样，不是说圆满的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所有的像南瞻部洲的人一样产生了这样菩提心，它不是，它只是指能够升起愿菩提心。所以说无上真实圆满的菩提心呢，主要是指这样一种这个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心。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如果要修大乘的菩萨道的话，还是人的身份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就是南瞻部洲的这个人的身份，所以说一方面可以产生别解脱戒律，可以得到别解脱戒律；一方面呢，在这个相续当中，愿菩提心的戒律和行菩提心的戒律啊，都可以升起来的。所以说，其实从身份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远远超胜一般的这些天龙啊、这些阿修罗等等的身份。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没有去珍惜啊，没有去重视。然后呢，白白的浪费掉这个身份的话，就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大乘上师经常要让我们去多学习，多知道这个里面的所讲的内容是什么，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修行佛法的这难得性。如果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些都了解得很清楚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就是说是这个放弃学习佛法的这样的殊胜的这个机会和机缘啊。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学习正法的提醒自己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现在我们的寿命是无常的。然后呢，等等等等，通过这样方法，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自己在人间存活的时间也不一定长。然后，如果一旦失去了人生，再得到人生就很困难。而且，现在我们挣到了人生的时候，可以获得很大利益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这样机缘，所以这方面都可以如实表现的。下面这一段呢，是说，如果按照圣者无着的观点，为得行菩提心戒者，要得戒，必须是三周中具足性别功用能力的男女，也即具足七种别解脱任何一种才是行菩提心戒的所依。那么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呢，是没有得到行菩提心戒，如果要得到这个行菩提心戒的话，那必须是三周三周的人嘛，是这样的。那就当然就鉴别掉了这些，就说是这个南瞻部洲、东胜神州和西六合州之外的这些比如说北俱卢州的人也不行，然后呢天人呐、还有这些龙啊等等，这些都不行。所以他必须是要这个三周三周就是讲的这个南瞻部洲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的人的身份，然后具足这个性别。他就不能够说是不男不女，这个也不行。然后呢，就这个黄门也不行。还有呢，就同时有些人同时具足男根和女根，就是一个人上面有就男女的两种性就是性别的器官的，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他要具足这个，或者是男的性别或者女的性别，是男或者是女任意一种。还有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功用的他这个男根女根呢，他需要具有一定的功用，是这样的。所以还有具有一定的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才能够成为真实的这个受戒的所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功用啊、能力啊，有些地方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能够做这个行淫的，能够不进行的能力的这样一种根才行。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不行。因为有些时候他在受戒律的时候， 受戒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他是内心当中呢，他要受持这个，比如说要受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律啊，或者说要有的时候出家人要受持这个就说是这个受持，就是说这个不淫欲的戒律啊等等。他其实呢这个方面他也是针对于那些具有功能的人，他要这个产生一个戒律。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他就说虽然可能可以产生一些善妙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够真实得到这样一种殊胜的戒律。所以说他就说必须要具足男根和女根，或者男性和女性任意一种性别，而且这样男根女根他也必须要有功用的，有能力的这样一种男根女根，是这样一种男女的话是可以的。也即具足七种别解脱，任何一种才是行菩提心戒的所依。那么就是说七种别解脱戒律当中呢，任何一种他就说是成为菩提心戒的所依男居士啊女居士啊这方面也可以，或者说男居士女居士当中哪怕就是受了一条戒也行像在那只是一戒居士也可以，反正他是有一种进行受的一种这个别解脱戒了，也可以成为所依。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沙弥戒啊，还有这些这个比丘戒啊，当然就更超胜这方面更超胜，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理解的因为就是说有些人说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这个其实也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虽然同时的都在受密宗灌顶，虽然同时的都在受这个菩萨戒，我们就以菩萨戒为例嘛。现在我们受的戒律，尤其是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按照这个圣僧建派广大行，就藏传佛教这个规矩，藏传佛教规矩当中，他这个出家和在家没有单独的一个这个是出家的这个菩萨戒，这个是在家的菩萨戒是没有，他这所受的菩萨戒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圣僧戒，要不然广大行。那么就是说所受的菩萨戒是一样的，那么会不会因为就是说所受的菩萨戒是一样，他们都得到相同的功德呢？这个不会成为相同功德，因为它有一个所依还有一个所依，就是说菩萨戒的所依殊不殊胜。菩萨戒的所依，比如说你只是受了一条戒，那么你的这个菩萨戒的所依只是一条戒律的所依，所以说他在行持菩萨戒的时候呢，他的功德就不如守一个五戒的这个所依的身份殊胜。那么就是同样都是居士，一个是受五戒的居士，一个是受一戒的居士，相对他的相续当中，因为断除的恶业的不同，所以说受五戒的这个人，他相续当中手持菩萨戒的话，他的功德就要超胜守一戒居士的这个这样菩萨戒的这个功德。然后如果是守了十戒的这个出家人，就是说他是沙弥的话，他是出家的戒体他出家的戒体，出家的戒体的话，他来手持菩萨戒，虽然同时和其他一样手持一个菩萨戒，但是呢，这个沙弥他内心当中获得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就更殊胜。那么如果是比丘呢，比丘他因为断除的恶业更多了，所以说呢，他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就特别殊胜。那么如果他的所依很殊胜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他在同时和其他的居士或者沙弥手菩萨戒的时候，同样的时间所守护的同样的菩萨戒，但是这个比丘他自己所得到的这样一种功德就远远超胜其他的这样的功德。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比丘他在修密法的时候或者说是沙弥来修密法的时候，他就比一般的居士修密法他要超胜这个是十论金刚当中所这样也是这样讲的。最好的修密法的根基呢，最好是比丘，然后是沙弥，再是白衣居士也是就这样讲。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不懂他就觉得只是在小乘别戒罗戒当中才是出家人超胜的，在菩萨戒当中在密乘戒当中没有什么超胜的，这个其实呢也是这个不符合于这些经论当中所讲的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七种别戒罗的话，他也是要看，那如果他自己内心当中守护的这个别戒罗戒律越超胜，他得到的这个菩萨戒的功德也就越大。这个方面在这个以前一些上次在讲走前解脱的时候呢，也是专门有一部分内容是这样描述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任意一种才是菩提心戒的所依。然后下面说，表面上看二宗所依大小入门广狭等方面有所不同，实际要诀是一致的。那么从表面上看呢二宗就是讲的圣僧建和广大行龙树菩萨的宗派和无著菩萨的宗派，所依的大小不一样，入门的广狭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无著菩萨的所依的身份他就很大嘛，他就很多嘛，是这样的。他就天龙就罗刹女这些这个造无间罪的人都可以受菩萨戒。那么就是说无著菩萨说他所依的身份呢，他只是三洲的男女，而三洲男女当中还要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或者是男或者女或者有功用有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男女才行。所以他的这个所依呢，当然有大有小了。他的这个身的菩萨戒的所依有大有小，那么入门呢，当然也是有广有狭好像龙树菩萨的入门呢，他就很广，他就说这个门开得很大，然后很多人都可以进来。 然后就说是这个无著菩萨他的这个门就很窄，或者门槛很高，好像看起来的话就说是很多人就不能进来。虽然表面上看呢有这样不同，但实际上要诀是一样的。下面就分析，无论是否先受了七种别解罗戒，若连戒杀等断一分罪业的心都未升起，也就无法升起菩萨戒，因而必须具足断除恶行这一点，否则与菩萨戒相违之故。那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先有没有受七种别解罗戒，但是呢，即便你是要受愿菩提心戒律的话，最初的时候在相续当中还是要守持戒杀以上的这样一种一分的功德。那么如果连戒杀的一分之月都没有断的话，那就没办法升起菩萨戒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菩萨戒它是利益众生的如果就是说你还具有杀生这一点恶行的话，那么当然和菩萨戒直接相违，和菩萨戒直接相违怎么可能升起菩萨戒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观点的话，即便是他的这个他的门槛很低还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的这个最低标准也必须要断除杀生这一分的罪业。如果连就说是这个戒杀这一分都做不到的话，还是没办法升起菩萨戒，这个是最低标准的。就愿菩提心他也需要就是说是这个守护戒杀等的一分的这样一种这个守护这样一分的戒律，或者说要断除一分的罪业。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一点都不想断除罪业，一点都不想断，那能不能升起菩萨戒？这个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和菩萨戒的这个戒相和它菩萨戒的本体就相违了它是要利益众生的，而你现在是一边在就说是这个杀生，一边守护菩萨戒，这个根本没办法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你虽然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守护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戒律，但是一分的这个戒律必须要守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和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观要是一致了。无著菩萨的他这个七种别解脱戒的任意一种，那么七种别解脱任意一种，那么比如说是一戒居士，一戒居士他也是一样的嘛，反正就是说你要断除杀生等等的这一分罪业，那么如果连这一分都没有的话，就没办法升起行菩提心戒律。所以说他的密意呢，其实和这样方面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所依方面呢，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的话就说是这些这个天龙啊，他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方面，二者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吧。那么就说是这个天龙还有这些罗刹女啊，还有造五间罪，没办法获得别解脱戒，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呢断除恶行这一分呢都是相同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所以说呢，否则和菩萨戒相违之故。271页最后的一行是这样的，所以就总的观点来说，为受戒的众生为受戒的众生地所设，即是身体所依。那么前面所讲的呢，主要是身体所依，就是说为受戒的众生地，受戒的众生地，比如说我是南瞻部洲的众生，那么我这个呢就说南瞻部洲的就说南瞻部洲这个叫是众生的，就受戒的众生地嘛。或者你是东胜神州的众生，或者要不然你就是犀牛或者众生，要不然就是天界的众生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受戒的众生地所设，就是你自己现在处在就说是这个四周当中的哪一周，是这个人间吗，是天界当中的哪一地，像在那这个就属于受戒的众生地所设。那么前面所分析的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所依都是身体所依的。前面所分析的主要是身体所依。那么272页第一段第二行开始呢，就这样的，当然主要还是意乐所依除了身体所依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的是意乐所依。上面这一行呢，所谓的意乐所依，需要信仰本师佛陀初有坏及其所传的大乘三藏所有教法，并对所要获得的无上菩提果具足诚信，以想修学欲乐性，行持经中所说的菩萨如海般的大乘行为，则可升起菩萨戒体。这是宝灯经中所说的。那么意乐方面的所依呢是更重要的。所谓的意乐所依是什么呢？就需要信仰本师佛陀初有坏，你对于佛陀他是修菩萨道成就佛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对境，你必须要产生信心。如果你连佛陀都没有信心的话，当然也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它只是为利众生愿成佛的。那么你连佛陀都不信仰的话，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升起菩萨戒？这个是不可能，基础都没有了。还有呢，就是佛陀所传的，尤其是大乘三藏的所有教法，因为就是说是小乘的三藏呢，就是说小乘者也信仰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小乘者呢，他不信仰大乘的三藏，他说他认为这个呢不是佛讲的这个在其他地方有辩论的，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想要升起菩萨戒的人来讲， 也必须要信仰佛陀所传的三藏所有教法，并对所要获得的无上菩提果具足诚信。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所获得的果呢，就是尤其是无上菩提果要获得这个具足诚信啊，这个佛陀所获得这个啊无上菩提果的具有怎么样怎么样殊胜的功德啊、利益啊。啊，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诚信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有时候在修学大乘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发誓成佛，那么我们就说你发誓成佛，你到底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佛果？你对这个佛果有了解吗？啊，如果对这个佛果没有了解的话，我们这个所发的心呢就不一定是很真实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发誓成佛的时候，要对这个所成的佛本身啊，所得到的佛果本身呢，也需要有这个很深深的了解。只要对这个所获得的佛果的了解很深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才真正的非常非常和这个所得的果相应哦，我们就确定这个就是我要获得的佛果。否则对这个所获的佛果都是这个模模糊糊的，到底什么是佛果不知道。像这样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是不是很真诚的，这个还是需要观察的。还有呢，你想修学欲乐性。行持经中所说的菩萨如海般的大乘行为，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行持，就是说佛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有大海一样的大乘行为，菩萨的这个行为非常非常的深广。那么娱乐性呢，当然我们也清楚，学习个大圆满前行的人也知道。那么我们的这个性呢，又分了四种啊，一个叫清净性啊，一个叫娱乐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洁性和不退转性。那么又是说是这个清净性呢，就是当我们到了一些寺庙啊，到了一些这个殿堂里面啊，看到了这些僧众，看到了这样一个佛像，自然而然内心当中就产生一个信心，这个叫清净性啊，看到了清净的对境产生了信心。娱乐性呢，就是说看到佛经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善法功德，自己产生一个想要修学的娱乐，哎，这个功德我要想修学。然后呢，是看到了佛经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过患呢，升起一种想要断除的娱乐。啊，这个方面就叫做娱乐性，啊，这个叫娱乐性。圣洁性呢，当然就是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所信心的对象的话，产生的很深的圣洁，啊，非常非常殊胜圣洁，它不是说是没有根据的，它是有根据的产生的这样殊胜的定解，这个圣洁性。不退转性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已经没有违品了，它的这个信心呢是不退转的。说第三和第四呢，它是一体的两面，啊，圣洁性和不退转性呢，它其实都是就一体的两面啊，就是说全知波分那么切在中观庄严论注释当中呢，它对于这个不退转性呢也是这样做解释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样信仰的话，就可以升起菩萨戒体，所以这个就是讲的意乐所依，这是宝灯经中所说的。下面引用宝灯经校正。宝灯经云，若信佛，佛法亦信无上果，亦信佛之行，升起菩提心。那么就是说如果信仰佛，也信仰佛法，也信无上的菩提果位，也信仰佛之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反观自己呢，有没有对佛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对我们所获得的无上果升起信心，也相信 佛之行。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就非常应该值得庆幸啊，的的确确呢，我们这个意乐的所依是的确有的。处之所依，所转身之处的所依，如果未出现舍戒之因，则后世无论生于何处都具备菩萨戒，因为乃至菩提果之前受戒的缘故。那么这个处呢，就是说转身的处所，因为我们从现按照显教的观点来讲，现在发的菩提心不一定马上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果位，是吧？他在这个中间还会转身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所转身之处，我们不管下一次转身了什么地方，所转身处的所依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出现舍戒之因比如说没有想要把我相信到的菩萨戒舍掉啊，或者没有产生很大的强烈的违缘啊，没有就是说舍戒愿菩提心，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很强的身份形象等等，如果没有出现舍戒的因的话，那么后世不管转身在何处，即便后世我们就转成了天人的身份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菩萨戒的，或者下次我们转成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这还是有菩萨戒的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从现在乃至菩提果之间从现在这菩提果之间要受菩萨戒的缘故，所以它并不是进行受，不像是别解脱戒一样是进行受。那么如果是别解脱戒的话，它是进行受的，就是说乃至于我的这个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寿命终结，乃至于我的这样一种形象终结，寿命终结的时候之前，我一定要守护这个别解脱戒。它是发誓的时候呢，它是以一切生命为这样一种这个界限的，所以说当它的这个死了之后呢，当它这个人死了之后，它的别解脱戒自然就舍弃了，是这样的。那么菩萨戒不是这样，菩萨戒他就说是不是进行受的，他是乃至于菩提果之间受戒 从现在乃至于菩提果之间，我要发起菩提心啊，或者要受菩萨戒。所以说他是这样发的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舍弃了今生的身体，后世我们投胎之后呢，我们还是内心当中这个菩萨戒，他没有遇到这个唯品，没遇到让他舍弃或者毁坏的因缘之前，他一定是安住的，他一直是安住，是这样。所以说有些菩萨呢，他即便是后世他自己就是转生到没有佛的地方，他内心当中还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当中，还是安住在菩萨戒当中。但是这些有些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立志的人，他没有忘记，所以说他内心当中他有这样菩萨戒，不用他就不用专门受戒了啊，不用专门受戒。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很多时候修行也是这样的，他内心当中一直安住在这样菩提心菩萨戒当中，不需要重新去受戒。他的内心当中的菩萨戒呢，一直通过不断的这样一种发愿、回向、摄持，所以生生世世当中，他都是自然而然安住在这样殊胜的菩萨戒或者菩提心当中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么就是下面讲，由此看来，以后生生世世中执于善知识而仅以恢复意念的方式，便可得戒，不需要重新受。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后世忘了之后呢，我们就说这执于善知识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恢复意念的方法就可以得戒，不需要重新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些道友可能受戒的时候，好像是在上师善知识面前又重新受戒了，但是这个时候受戒呢，他不是重新得戒的，他只不过是就说是这个恢复意念。以前他其实相对当中戒体还存在的，但他通过这样一种仪轨之后，他就开始意念了，意念之后呢，他的菩萨戒就可以再再的增长。从这个方面呢，就显现上面得戒，但其实他也不是真实的得戒，他不需要重新受戒的缘故，他没有舍戒的缘故，他的戒里没有舍弃，所以也不需要重新去受啊。通过这样仪轨呢，当然我每天又可以通过仪轨来受。那么通过仪轨来受，是我们重新每一次受戒的时候重新得戒的，这个不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菩萨戒的再再的增长，它的功德再再的增长，它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这些还没有学习佛法的人，的相续当中，到底是不是有菩萨戒呢？他们是不是菩萨呢？这个也不好说，不好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诽谤菩萨，或者你打击菩萨，或者你说一个菩萨的一个罪过的话，像这样的话呢，过失是很严重的。那么在这个极乐愿文当中说，如果宣讲一个菩萨的过失呢，比杀害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过失还要大。那么就是既然过失这么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这些菩萨可能发的菩提心的菩萨，我们不能去说他的过失。而这些社会上的人呢，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们肯定不是菩萨，我们去说他的过失是不是就没有问题？这个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他显现上面还没有可能皈依，但是呢，内心当中他的菩萨戒，他是上一世受过菩萨戒的，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菩萨戒还没有毁坏。所以说如果我们去诽谤他，去打击他，当然我们认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菩萨，绝对不会有过失，但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哪怕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一些旁生他有可能是菩萨的化现，或者说相续当中具有菩萨戒的情况，这也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情况之后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菩萨戒他的心的所依啊，力量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教理，我们要尊重其他的人啊，当然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有可能还是菩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反正是众生嘛，他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所依，我们发菩提心啊，受菩萨戒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生起来，所以也需要尊重。所以只有这样尊重一切众生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菩萨戒才能够越修越清净，菩提心呢越修越增上。下面第三段呢是这样的，对于这所有的戒条，上中下根者根据各自的能力，按照发心仪轨中所说的，如是于学处次第而修学，以正知正念摄持而修学。然后对于这些上面所说的所有戒条呢，上根中根也好，下根也好，按照自己的能力啊，发心仪轨当中如是于学处次第勤修学嘛，次第而修学，这个是所以要通过正知正念呢摄持来进行修学。然而如果因犯堕罪而实悔，则过患无穷，诸如成为谴责之处，令诸佛不悦，令众生不喜，失悔自利，失去名义等，不止现世中会感受此等果报，也会成为后世转生大地狱之因。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因为这个犯了堕罪，失悔了根本戒啊，自己也没有忏悔清净的话，那么的过患呢也是非常大的。菩萨戒的守护的功德非常大，那么反过来讲呢，失坏菩萨戒的过患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指出说他的过患无穷啊，比如说呢，会成为谴责之处，然后有智慧的人智者啊，佛菩萨会谴责这个失坏戒律的人啊，成为谴责之处，诸佛不欢喜的。 然后也诸佛欢喜的是这个众生怎么样通过守护菩萨也迅速的成为菩萨。那么如果这个弟子他因为就是自己相续当中的严重的烦恼失坏了菩萨戒呢，当然佛陀就不高兴了，众生呢也不高兴，因为自己我们曾经答应过众生，给众生许过啊，就是说许过承诺啊，我要一定要救度你啊，就我一定要把你安置在菩提的果位当中等等等等。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曾经承诺过的这些人他自己自身难保，那就是说堕落下来的话，众生当然也是啊不高兴的，不欢喜了，是这样的。所以众生不喜，然后失毁自利，那么自己菩萨戒就是说失毁之后呢，那么自己利也没有了，失去名义啊，什么名义呢？就菩萨的名义。就是说在如行人当中讲呢，当我们发起了世俗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的名义就转变成菩萨了啊，名称转变成菩萨，意义呢也是转变成菩萨。那么如果现在自己又失坏了这样菩提心，失坏了菩萨戒的话，那么我们就菩萨的名义也失去了，名菩萨的意义也失去了，是这样的。不单单是现实当中会感受这样不好的果报，就是自然我们就如果这些都失去之后呢，我们就会非常不悦，然后呢也会成为后世转成大地狱之因，因为自己欺骗了众生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就会转生大地狱。学记论中云，毁善根之罪众生地狱因，尤其是还菩萨戒的罪过极为严重。然后学记论当中讲呢，毁善根啊，毁善根毁坏善根的罪业的话是众生地狱因。那么在入法行论当中呢也是讲，如果我们啊，就是说心中想，我如果心中想我要把某个东西给啊，把这个东西布施给某个众生，虽然我们想了之后但是没有布施的话，佛陀说这个会堕恶鬼啊，或自己的会堕恶鬼。然后如果是自己说出来了啊，这个东西我要给你，然后后来呢就因为什么因缘没给的话，佛陀说这个会堕地狱。然后如果只是欺骗一个众生那都会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何况说失坏菩萨啊菩提心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欺骗了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他是对一切众生发了愿，我要给众生所有的一些人天的善趣啊，然后给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佛的安乐啊，我们跟他承诺了很多啊，所布施的东西是很大的，然后众生也是很多的，那么最后自己失坏了啊，违背了承诺，那当然就是过失非常严重。他从这个角度来就证明啊，如果我们失坏菩提心失坏菩萨戒的话，他其实过失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还菩萨戒，还菩萨戒呢这里面也讲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舍弃，是这样的，舍弃了这样的菩提心或者以前自己受过菩萨戒的，然后把这个戒律呢还给上师。舍戒呢当然就随随便便一个面前可以舍弃的，或者自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舍弃菩萨戒的话，就说自己不想再手持这个菩萨戒的，想把这个戒舍弃。还有呢就是说还戒呢，有时候讲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你在谁面前受到这个菩萨戒，你在他面前说以前我从你这得到的这个戒律，现在我把这个戒律还给你，还给你其实各方面就是还戒啊，还戒，还戒其实也是舍戒的一种啊，是舍戒的一种，是这样。所以说还戒它的范围窄，舍戒的范围广啊。上次说了这二者之间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的。入菩萨入行论中云，况请众生复无上安乐宴，后反欺众生云何生善趣。那么就是说何况是我们曾经邀请了众生要去赴无上安乐宴，就是让众生成佛嘛。后反击众生，后来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反过来欺骗了众生，欺惑了众生。然后我们造了这么重的罪业，怎么可能生善趣呢？那可能是要堕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这个非常非常的谨慎。下面讲第四呢，是失而恢复之方法分三。那么就是说失去的菩萨戒或违背的菩萨戒，我们怎么样恢复，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哦，好像已经失坏了没办法了，这就只有等到堕落了破罐破摔，这个也没必要。反正如果自己失坏的话，我就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缓过劲来了，或者我们想忏悔的话也是可以恢复的。怎么样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让这个戒律戒体重新恢复，或者说已经失坏的话怎么样重新得到，这个方面的话佛菩萨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呢也是有案例的。分三，第一呢是宣说室内堕罪之理，二真实环境方法，三如理护戒之功德。首先讲第一呢是宣说室内堕罪之理。那么首先是要这个施啊，什么样施坏，施坏这里面也讲了这个四种不同的堕罪，有些是真正堕罪，有些是不是堕罪的，反正要把这个问题分清楚。莫说施而恢复法，何者不察理非理，行止等等舍皆堕罪，为大舍小罪形象，无能为力皆无罪，无力情形无罪相。那么这里面讲了四种啊，第一种的话就真实的堕罪，第二种呢就是堕罪的形象，它就好像是堕罪，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堕罪的形象而已，它不是堕罪。第三个是没有堕罪的，第四个是没有堕罪的影像， 他去看起来好像不是堕罪，实际上已经是堕罪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有四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四种堕罪呢，何者不察理非理行持等舍就堕罪。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如果不去观察啊，就是说是合理的和非理的事情，行止等舍就堕罪，该行的不行，该止的不止，不应该等舍的他就等舍，是这样的话都是会变成堕罪。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堕罪。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罪的影像，罪的形象，罪的形象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堕罪，如果按照一个外行的人来说，哦，这个菩萨已经犯罪了，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呢在里面分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是写表面上好像是罪业，但其实不是罪业，他只是罪业的形象而已，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堕罪。所以这个方面就叫罪形象，它其实不是堕罪。为大舍小，罪形象就是为大舍小，为了大的功德而舍弃小功德，这个方面就叫做罪形象。舍弃的小功德，比如说你没有布施，为了持戒没有布施，这个好像你没有布施本身是一个堕罪，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的发心是为了大的功德啊，为了守护更大的戒律啊，所以我舍弃了小的布施，看起来是堕罪的形象，是堕罪，但是只是堕罪的形象而已，其他根本不是堕罪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无能为力啊，皆无罪。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没有能力做，没能力做的话，这个方面没有罪业啊，没有堕罪，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布施手脚啊，布施头颅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做，这个根本不会成为堕罪的。然后呢这个无力勤行无罪相。无力勤行就是说无力而去勤行，本来呢就是没有能力去做的，但是呢你没有能力去做，你还要去精勤去做，这个就是没有罪业的形象。没有罪业的形象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罪的，但其实呢只是没有罪的形象而已，它其实已经是沾染了堕罪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理解。所以这个在我们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也是很关键的。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堕罪，什么不是堕罪，看起来好像是堕罪，其实不是堕罪的，这个也有。所以这一个颂词当中就把四种情况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274页呢是这样的，最后宣说274页最后一段，最后宣说若毁菩萨戒恢复的方法。任何普的迦罗对任何事都必须尽己所能观察合理与非理，如果对本应该观察的未加观察，对本应该做的未做，对不该制止的进行制止，或者对本来不应漠不关心的处于平淡等舍的状态，这些都成为 一种堕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恢复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讲四种堕罪。任何众生，任何普的迦罗对于任何事情都应该就是说认认真真的观察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如果对于本应该观察的没有观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不对的。还有呢，对于本应该做的没有做，应该做的但你没有做，这个也会成为堕罪。不该制止的，像这样的话你进行制止啊，像这样的就是说是本来应该就是不应该去制止他，但是你应该去你去制止他了，这个也是个堕罪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该做的没有做，或者就是说是该制止的没有制止，或者不该制止的你就制止了，像这样的话都是就是不对的。或者对本来不应该漠不关心的，但是自己处于平淡等舍，这个等舍的意思就是属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反正自己处在一个不关心也不就是说也不去这个做，也不去不做，反正就这样看着，就是漠不关心，处于平淡等舍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也都会变成一种堕罪。所以本身有很多事情应该去帮助的，应该去做的，但是自己呢就处在一个等舍的状态，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堕罪。我们觉得反正我没去做坏的，也没有去做好的，这个有的时候呢如果该做没去做，或者本来不应该漠不关心，但是你自己处在漠不关心的状态呢，这个也是会成为堕罪的。所以应该认真的观察然后再去行事。这种堕罪分四类，如果经过一番观察研究，明明知道是非理之事，诸如以损恼心杀生行非理，以吝啬心不做布施，不做合理之事，都是堕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分四类当中详细讲了，详细讲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就通过观察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应该做的，比如说呢以损恼心去杀生，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还是要去做。还有通过吝啬心不做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仍然去做，仍然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没有做布施，像在那不做合理之事的都是堕罪。该制止的没有制止，该做的没做，这方面都是称之为堕罪的。然后呢下面讲的话就是说第二条，为大舍小罪影像罪形象，就是这个是第二个。首先你用一个宝积经的观点，宝积经云，何者以喜心百年做布施，何者一日中持戒远胜彼。首先呢是依靠佛经的观点说， 如果有人以欢喜心一百年当中连续不断的做布施，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但是他的功德远远不及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手持一条戒律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个后者的功德远胜前者的功德。所以有些时候的佛法当中，他对于这个功德大小呢，只是佛的智慧可以观察的。但有些时候呢，众生来讲的话，就觉得这个做布施白年做布施的功德特别大，然后持戒的功德没那么大。当然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布施嘛，反正来讲容易做，持戒呢不太容易做，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他也许可以长时间去做布施，长时间呢每天经常性的都要去可以去做放生，但是他就是发不起心去受一天的戒律，这样的情况也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守戒它就比这个布施要难得多。与布施相比，持戒更殊胜，因而为了大力持戒，单隔舍弃小力布施，以微小的痛苦不悦可以成为大的对治。诸如对于造恶趣之因者，其他人通过暂时粗暴的损害而制止，表面上看起来看来好像是堕罪，实际只是堕罪的形象只是堕罪的形象而已，它不是真正的堕罪。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因为就和布施相比持戒更殊胜的缘故，所以为了这个大利为了这个持戒的这个大利益，我暂时呢不去做这个布施。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去做布施的话，可能会对我的持戒有影响，会对我的持戒有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布施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如果我去做布施的时候呢，可能会对我持戒会有影响的缘故，这个时候呢不去做布施也不会有过失的。还有呢，以微小的痛苦的不悦可以成为大的对治，比如有的时候不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啊等等那样，但是呢如果这个微小的痛苦可以让我们成为这种修行增上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做的。还有诸如呢对于造恶趣的因其他人通过暂时粗暴的损害而制止，就是说比打他骂他等等这个对是这个对方这个友情呢正在造很大的恶业，正在造恶趣的因，那么如果任其造的话，他可能后世要堕地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菩萨通过粗暴的方法去制止他，或者骂他打他等等，反正让他放弃这样的恶业。表面上看的话，你一个菩萨你这样打人可能不对，但是呢他的力大他的这个过失就小，所以为大舍小嘛，为大舍小。像这样的话，就舍弃小的这种戒律，但是为了大的利益舍弃小的戒律。表面上看起来你打人啊，这些都是一个堕罪，但实际上呢，它是堕罪的影像。为什么呢？为大舍小的缘故为大舍小这个方面只是堕罪的形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堕罪的，其实根本不是堕罪。那么下面是第三个没有罪业是什么样的？布施头颅等不是初学者能力所及的境界。不做或无物行止，均无有罪过。那么比如说布施手脚布施头颅布施自己的房子汽车把这些东西要布施掉，虽然就在这个经论当中都要讲的，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我们把这些贵重的东西布施掉还做不到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暂时不做呢，这个方面就不会有这个罪过的就是说是这个已经超离了这个初学者的境界，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确就做不到，无能为力的话这个不做就是说是也没有过失是这样。所以说不做或无物行止，均无罪过，这是第三种。第四种的话是初学者对于无能为力的布施肢体等，若群犯去做，或者以恶心引发苦行，表面上无有罪过，也只是无罪的形象。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说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你布施身体或者说你把身体的上面的肉割下来怎么样供养佛或者布施众生或者就是说本来不是我的境界，但是呢自己要就是说很勉强去做本来就超越自己的境界了，但是自己还要勤奋去做，还要勉强去做这个方面的话是也是有过失的。还呢就是说如果以恶心引发苦行，他不是善行，他以恶心的引发这个苦行的话，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行使苦行，表面上看好像在布施自己的肢体，但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他自己的能力，超越能力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引发这个后悔心或者内心当中安住不了这个殊胜境界，所以是会对广大的修行它会有这个就长远的影响。所以说表面上看好像是善行不是罪过，但是这个只是无罪的形象它只是一个无罪的影像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堕罪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堕罪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所以菩萨行的修持的话，有些人初学者觉得菩萨行很难修，但是在这个菩萨行当中已经把这些情况交代很清楚了，什么时候做它是堕罪，什么时候就做了它只是堕罪的形象，什么时候做是没有堕罪，什么时候是没有堕罪的形象，这个方面的话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呢，就可以跟随自己的境界，跟随自己的修行的程度，然后呢去这个行持这个菩萨戒是这样的。 下面一段说，对照实例来说明三戒，严禁恶行戒，首先是严禁恶行戒，以嗔心杀生为堕罪。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堕罪，堕罪当然以嗔心杀生，这就直接会成为堕罪的啊，是这个。第二个呢，是以扰意心杀生，只是堕罪形象。那么就通过大悲心啊，通过扰意心杀生的这个呢，只是一种堕罪的形象而已。那因为如果从他的表面情况来看的话，好像是已经是染上了堕罪了，但是他是通过扰意心，但是这个扰意心也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他是内心当中是完完全全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一心一意的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时候呢，杀生呢，他表面上看是堕罪的形象，但是其实他是善业，就像大悲三主杀短毛黑人一样，是这样的。然后呢，以悲心杀人无罪，这个我怀疑啊，这个怀疑就是说是以悲心不杀人无罪，应该是可能是有一个布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悲心杀人和前面的扰意心 杀人呢，它其实是一样的，它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说真正无罪的是什么呢？就悲心不杀人，就通过悲心安住在悲心当中，不要去杀生，不去杀人，这个是不管怎么观察都是没有罪的，是不？它也不是堕罪的形象，它也不是真正其他的形象，它反正是无罪，是这样。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掉了一个布置，但是也不敢改啊。像在我们就旁边注一注啊，像好像是不怀疑这里面有个不杀人，是这样。因为从不杀人的角度来讲解释的话，才是这个真正和这个词句和它的这个意义就相对的。否则的话，你看第二条是以扰一心，扰一心就是我比如说悲心嘛。你悲心杀生的话，杀人他只是堕罪的形象，后面这一句马上也是悲心杀人是无罪的，所以这二者之间呢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以悲心不杀人呢，那就纯粹无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就是说是注意一下，打个问号，所以悲心不杀人可能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呢，对利他有利却不杀为无罪形象。本来的话对利他是有利，自己有能力，自己本身有能力，然后呢也是对对方是有很大利益的，但是自己不去杀他，这个就是好像是看起来是 无罪，但是只是一个无罪的形象而已，它其实已经是染上了堕罪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需要这个了解的。菩萨行当中它有的时候是要善巧方便，要智慧去摄持。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学得很深的话就可以分析这些是属于无罪的，那是属于无罪的形象的，那些属于堕罪，那些属于堕罪的形象，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分得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呢是就是涉及善法界，以吝啬心不做财施为堕罪。那么首先呢，就是说通过吝啬心不做财施就所以发心也不对行为也没做财施，这个就是堕罪了，是这样。然后以扰意心布施九等为堕罪形象，就是说我通过扰意对方的心，我没给他布施，比如说没给他布施酒没布施毒药，这个好像是你没给他布施，你应该是这个堕罪了吧。比如说这个友情想抽烟你没给他布施一根烟他想喝酒你没给他布施酒，你从没有布施对方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堕罪，但是呢你是通过扰意心不想害他，我不想害他，我不给他布施，这个时候呢就是只是堕罪的形象。堕罪的形象其实不是堕罪是这样，它只是一个影像而已，是这样的，就看起来像是堕罪其实不是。然后呢以清净心布施为无罪一方面是清净心，然后以清净心布施对方当然就没有罪业了。为害他给予兵刃等为无罪形象，那么这个好像我给了布施了对方兵刃，他好像应该是无罪的吧，但是呢你是通过害他的心给予他的杀生的兵器，这个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无罪的，但是他只是一个无罪的形象而已，其实呢是已经染上了罪业了这个是扰意有情戒。第三个呢是前面是这个摄三法界，然后是扰意有情戒。扰意有情戒呢不护理患者为堕罪，本来应该护理患者的，但是你不去护理他的话，这个就是堕罪，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为成大利不做护理为堕罪形象，比如说呢我要承办更大的事情我要承办更大的事情，现在的话我没有护理病人，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个堕罪，但是它只是一个堕罪的形象而已。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可以更大的事情，更多的友情的利益可以去承办，然后为了承办这个大利的缘故呢，我舍弃没有护理病人呢，这个是堕罪形象。然后呢是慈心而作为无罪我就通过慈心去护理病人呢我就以慈心护理病人，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无罪，是这样的。本有大利而舍弃为无罪形象，就本来有更大的利益，但你把这个大的利益舍弃了，你去护理病人，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无罪的形象，是这样的。表面上看，你看我在护理病人我这个功德很大，但是呢，其实呢，他就说有更大的利益，本来你可以去做的。如果你去选择了一个更大的利益的话，你利益的众生更多，但是呢，你把这个本来的大力舍弃掉， 去做这个护理病人，这个事就成了一种堕罪形象了啊，就成了无罪的形象，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都是需要好好观察，只不过指数呢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啊，其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去逐渐逐渐自己去分析啊，以此为例了之这方面的一些道理啊，这样。下面我们再讲利他生与七不善，有开学时十为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利他的这个，如果是利他的话啊，如果是利益众生的心，在利他的情况之下，生与七不善有开学时，就是生三和与世的这个七种不善业呢，也有开学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做的话，看起来是不善，其实呢是善业。所以说有开学时十为善。第二段呢是这样，应当以了知开遮的方式而修学，以大悲心引发啊，在无有自私自利之心为依想利他的情况下行扰欲之事，则生与的无忌之事通过心的牵引可以转变成善不善。那么应该了知什么是开许的，什么是遮止的。开遮呢就是说开许的地方和遮止不能做的地方，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了知开遮的方式而修学，比如说这个地方讲了，就大悲心引发我们的发心很闲善，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唯一想利他的情况下做扰欲之事。那么就是说生与的无忌之事呢，可以通过心的牵引变成善，是这样的。那么就反过来讲呢，虽然是生与无忌之事，但是通过这个恶心引发也可以变成不善，可以转变成善和不善，是这样的。初学者成为不善的七业，对于持菩萨行者广大利他也有开学的时候，比如对佛法和众生有害的屠夫，若以强烈的扰意心杀生或者杀他，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下面我们讲的话，生与七业，生与七业呢就象征的话，有些时候说杀生偷盗邪淫啊，或者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般来讲啊，这些都是这个不善的啊，也都是恶业的。但是对于这个有能力的菩萨，行持菩萨行的人，他做广大利他的时候也有开许。首先呢，开许杀生，开许杀生的话是这个对于这个佛法很大的伤害，对众生很大的伤害的这些屠夫，如果菩萨通过强烈的扰欲心把他杀死了，杀他，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的，要开许的，这个不会成为恶业，而且会成为这样这个圆满广大之量的因啊，比如说大悲伤主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里面开许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很危险。像这样的，为什么危险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利他心，我们的扰欲心不清净，真正的就是说追究到底的话，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容易以利他心、扰欲心、以大悲心做幌子、做挡箭牌，然后说我是为了他好，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呢，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自己的心真正很清净的，没有一点点的自私自利的心，这个时候呢，就开许杀生呢。开始偷盗啊等等，这个方面是可以的，是这样。大家上次以前呢就讲过这样的，这样以前好像是在讲，有一次在讲心灵修行的时候，那么要开始这些的话，对自己也没有伤害，对对方也没有伤害，这个时候才可以做啊，才可以去做，对自他都没有伤害，对自己的修行没有伤害，对他人呢也没有伤害，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始。否则的话，这个也是我们的意乐不清净的话，这个是不能开始的，不能以随随便便说啊，因为菩萨戒当中有开始的地方，说今天呢我也是好像是有校正开始的，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呢，是开始偷盗，为了圆满啊，有下面最后一段呢是这样的，为了圆满对方的资粮，而从富翁手中盗取财物、受用等。供养三宝，赈济贫困的不予取。那么有些富翁特别的吝啬啊，他的这个财富呢很多，但是不愿意去上供下施。这个时候呢，菩萨他完全不想啊，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纯纯粹粹是为了就是说这个利益这个富翁的缘故，所以说呢，想方设法从这个富翁的手中盗取啊、诈骗呢、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通过盗取的方式。把得到财富之后呢，把这些得到财富呢供养三宝，让他就说把这个富翁的这个钱财用来供养三宝，然后把这些财产呢用来赈济贫困的众生啊，做了不予取的，这个也是开许的啊，这个也是开许。通过这个方法呢，也可以就是服他的心很善良的缘故，也可以圆满资粮。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众生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呢得到快乐。那么这个富翁呢，他虽然是被动的，但必定他菩萨有个很强烈、很清净的发心。所以说也是用他自己的财富，所以说呢他自己能够间接得到一些利益啊，反正就总比绝对是比他就是说一点都不施，然后最后呢就是变成恶鬼啊，就堕地狱啊好很多。尤其是我们说了菩萨的大悲心摄持了，今天当中后世当中都会如是去摄持他，这个方面也是很大的必要的。 然后呢，开许邪淫的情况呢，为了挽救贪欲所逼必死无疑的女人，令彼逐渐行善，与之不进行的邪淫。那么这个就说是邪淫，开邪淫的话，在有些比如中堪大师的这个菩萨戒品师当中说呢，这个呢如果是出家人呢，这个就不能开，那如果是在家的菩萨呢，有的时候呢看情况可以开去的。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女人对这个菩萨呢产生很大的贪欲，那么如果不满足她的心愿的话，她就会死去，很快就会死去，的确也不是假装的，是这样的，她就是很快就会死。那么这个事呢，为了让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而且呢也是有必要让他就说是逐渐逐渐行持善法的缘故，然后呢这个菩萨呢就和他做这个不进行做邪淫。做邪淫呢，其实的话他是为了利益对方而做的，所以说呢也是有功德的，也是开许。比如说这个前面刚刚所讲的新秀婆罗门，新秀婆罗门子呢，他也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啊、进行了这个进行了开许嘛，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是讲了为了挽回他众的生命等，讲说七人之谈的妄语。妄语本身呢是不能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为了挽回他众的生命啊、说一些妄语啊、比如说呢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讲的，比如说是遇到一些猎人追赶的一些猎物，那么如果自己做一个菩萨呢，他看到了猎物往东边跑了，为了解救这个猎物的生命，也为了就是说帮助这个猎人不要这次不要造罪的缘故呢，就说自己说妄语，说没看到啊，或者往西边跑了等等，像这样的话他是说妄语的，但是呢他是为了挽回他众生命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妄语也是开许没有过失的。然后呢是开许离间语，分开被恶有控制的修行者与恶有的离间语。那么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他就说和一个恶友在一起，被这个恶友控制了，被这个恶友控制之后呢，他自己没办法发现，他自己也没办法逐渐逐渐会丧失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了。说这个时候菩萨就在他们之间就说离间语啊，就说啊你的个朋友对你呢很不好很不好，怎么怎么样，他背后里跟你说了很多坏事情，让这个修行者呢对他的恶友呢产生一种厌烦心啊，离开他，离开他之后呢逐渐逐渐会恢复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和身份。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呢，也可以说一些离间语啊，这个是也是开许的。然后呢开许说奇语，为了为使欢喜言谈者去入正法，言说各种无稽之谈的奇语。就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就说是这个谈论世间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喜欢说话，像这样有的时候说军事啊，有的时候说政治啊，有的说其他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为了让这些喜欢这些言谈的人呢，让他们去入正法的缘故，逐渐逐渐引导他，所以说这个菩萨也给他陪着他说，陪着他说一些无稽之谈，慢慢慢慢让他的心呢转变在这个正法上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开许的。总而言之，他的这个发心是为了让他去入到正法当中，而不是说菩萨真正内心当中有一种想说无稽之谈的这样一种奇语的音啊，不是这样的。为了制止造不善业而口出不逊赫责之词的粗语，这个粗恶语呢也是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好心好意的就是说是轻声软语的去劝对方不要造不善业啊，你要应该好好修善法，不起作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菩萨也会显现一种粗暴相，显现一种愤怒相，口出不逊的这个言辞和赫词的语言，说是很多很多粗暴的语言。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一说粗暴语言之后呢，对方就清醒了，对方也逐渐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过失。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开许，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说就上司在调伏弟子的时候，有时候说一些粗语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无过失的，有这样的校正。以上这些生语业表面虽然是不善业，但由于是好心善意所引发，实际上是善法。那么表面上看似恶业，但是他的发心特别的纯净，非常纯净，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他的发心的缘故呢，所有的这些生产语事的行为都变成了善法，都成了增长质量的因。中观四百论云，菩萨由意乐若善若不善，一切成善妙以意自在故。如果菩萨他的意乐是安住在利他心的意乐当中他的意乐是很清净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若善，就是不管是善妙的行为还是不善的行为，都通过他善妙的意乐的缘故，一切都转变成善妙，因为他的意他的心的已经自在了，所以说他不会受到这样一种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就是当然在此处也是讲了这个方面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很危险的，这个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呢根本不开许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对于杀生啊等等有开许，因为我们这个有一次我们初学者的所谓的这个好心啊，所谓的慈悲心都还是造作的，还是假的，所以说呢很容易呢以此为借口去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事情，好像以前呢不敢做， 不敢说，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好像可以做的这个可以杀生可以偷盗可以邪淫的可以说出狱的，这样好像找了一个根据一样，找了根据之后呢，自己好像以此做借口去造罪的话，就是更加的这个啊不如法，更加的就是不合理之间的。然后如果自己有烦恼，就承认自己有烦恼，这个方面还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烦恼，然后呢以这个佛法来做借口的话，他的过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一般来讲，初学者是根本不开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开学的方式，当我们修行菩萨道到了一种某种高度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可以，到时候可以直接去实行。下面说，除心藏经中亦云：比丘于自缚说速行催促，彼复因此亡，未成无间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丘呢，就和这有个比丘和他的父亲一起在赶路，马上天要黑了，好像下雨要天要黑了。这个比丘呢，就是说嫌他的父亲走得很慢，就一直在催促，而且他后面推他是这样，一推了之后呢，父亲往前一摔就摔死了，这样的啊，彼父因此亡。然后他自己很害怕，因为他就是说父亲因他而死嘛。他会不会杀生呢？会不会破戒了？会不会就是说是犯了无间罪，杀父亲的无间罪？佛陀就是说呢，你因为没有发这样一种这个恶心，你通过善心想要让他走快一点，这个是并没有罪过，也不是造无间罪，说未成无间罪是这样。然后呢，下面又云呢，善心置邪电于人人头上，他人丢弃之，二者得国证。那么就是说，这个也是前行当中也有这样校正的，就善心置邪殿，就是说在露天当中呢，有一个就泥巴做的佛像，小泥塔是这样的，小泥塔的佛像。然后呢，就是说是你在雨中有一个人看到啊，这样淋了，很快就淋坏了，所以他就找不到其他可以遮盖佛像的东西，就把自己的邪殿拿下来放在佛的头顶上，他是这样的。然后为了就是说让这个佛像不要被淋坏，把这个自己的鞋垫很臭的很脏的鞋垫呢坐在佛顶上，他的心很清净是这样的。然后他坐完之后就走了。那么又一个人路过之后呢，哎呦，他看到这么脏的鞋垫呢放在佛头上不好，所以他就把它丢了。像这样两个人都是以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啊，就说是在做这样一种这个放鞋垫和丢鞋垫的事情，所以因为善心的缘故呢，二者都得了果证，是这样的。最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国王的国证啊，逐渐也就得到了这个佛的果位，也是有这样一种叫真的。最后这个一行是这样的：菩萨戒二十颂中云，具有慈心悲心故，内心善妙无罪过。那菩萨戒二十颂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果一个人具有慈心具有悲心，那如果自己的内心很善妙，外表当中虽然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不善业呢，其实也是没有罪过的啊。这个方面呢和此书的意义呢非常相合，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的唐家日本女的日日不沾染怕学讲结果了去万弄这边做你做完做了学。